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0号星期五，一系国际新闻。在日中关系因为东中国海及台海问题上面的争议日趋紧张的时候，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将会动员10万兵力在全国举行28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台湾的中央通讯社引述日本地方媒体南日本新闻社的消息报道说，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全国性演习将会从9月15号开始，并且将会持续两个多月至11月下旬。而这次的演习的主要目的，即是检视以及强化陆上自卫队的防卫能力，防范海洋活动日趋频繁的中国。如此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在日本并不常见。日本上一次举行全国规模的军事演习是在1993年，距今已经是28年。28年的历史见证了日中关系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已经从大量日本经济援助的受援国一跃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年度国防预算不单止超越日本，而且成为了日本国防预算的五倍。双方围绕着东中国海以及尖角诸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的主权争议，亦都越演越烈。中国的基舰经常侵扰目前由日本行政管辖的上述海空域。媒体引述日本陆上幕僚监部的消息，这次的军事演习，陆上自卫队将会投入2万部的军车以及120架军机。演习的内容将会包括作战准备程序、部队出动时的粮食装载以及配备、作战部队人员以及装备运输、预备自卫官的召集以及通讯基础设施的建构。这次的演习还将会征用民间渡轮，同时演练接受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以及是驻日美军的支援等项目。报道说，日本南部的茂岛演习场、福山演习场、国分驻屯地以及哈野驻屯地等地点，从这个月下旬将会有陆上自卫队在香川县的第14旅团约是3100人以及他的配备的800台各式车辆进驻。该个旅团还将会部署在北海道以及东北的师团进行陆路与海路的机动部署训练。日本在新冠疫情肆虐的情况之下，下决心举行如此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颇为不易。为了防止疫情的爆发以及蔓延，参加演习的陆自卫队都将会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包括制作个人行动履历，同时进行核酸检查。美国国会13名共和党议员星期四对美国批准中国电信公司华为为他们不断增长的汽车零部件业务购买芯片表示担忧。据路透社报道，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成员致函询问交通部长布蒂吉格，问他是否担心华为将为未来汽车开发组件寻找立足点，以收集有关美国人和美国的交通基础设施的信息。路透社在8月曾经报道，美国官员已经批准该公司价值数亿美元的许可证申请，该公司已经列入美国贸易黑名单。布蒂吉格的发言人拒绝对路透社置评，华为发言人未有立即回应。由众议院能源以及商业委员会资深成员众议员麦克莫里斯·罗杰斯牵头的共和党议员表示，美国绝不能够屈服于中国和他们主导美国的高科技领域的努力，包括自动驾驶汽车。这封信问布蒂吉格，他是否相信华为打算对汽车行业做他们通讯设备行业所做的事情。华为在8月份对路透社表示，他们将自己定位为是智能网联汽车的新零部件供应商，并且帮助汽车制造商制造更好的汽车。拜登政府在8月对路透社表示，现届政府未有改变特朗普总统任期内实施的限制向华为销售商品以及技术的政策。加拿大华裔研究员胡安明星期四被一名联邦法官宣布无罪之后获释。这一宗司法部中国倡议首案引发争议，该案的终结或者令联邦当局试图监管他所讲的提高中国竞争力的科学合作面临挑战。田纳西州的联邦法官阿尔兰表示，当局未能够证明这名纳米技术专家在申请研究资助以及参与太空项目的时候隐瞒与中国的关系。 阿爾蘭在裁決當中說，沒有證據表明被告曾經同中國大學合作進行美國國家太空總署資助的研究，或者是這一類研究過程當中使用過中國大學的設施、設備或者是資金。有媒體報道說，司法部發言人霍恩巴克表示，他們是尊重法院的決定，雖然他們對結果感到失望，但是霍恩巴克未有回答有關媒體提出的有關中國倡議未來的問題。胡安明的刑事審判是近年一系列的被指隱瞞在中國工作的同時接受美國納稅人資助而被逮捕的研究人員當中首個進行刑事審判的案例。今年6月，該案在陪審團陷入僵局之後以無效審判告終。美國聯邦參議員魯比奧反對美國中情局參加抖音海外版 TikTok， 強調此舉危害國家安全。聯邦參議員魯比奧星期四對美國中情局正在考慮 TikTok 上建立一個存在的報導表示是提出反對。魯比奧是參議院情報委員會的副主席，他星期四致函中情局局長白恩斯，敦促他承諾中情局不會參加 TikTok 或者任何對美國國家安全以及美國人的用戶數據以及私隱構成嚴重威脅的其他社交媒體平台。就在一日之前，中情局一名發言人對美國政治網站表示，參加 TikTok 是一種可能性，因為中情局正在尋求加強響度能夠幫助僱用人員的社交媒體上面的存在，但是發言人承認這個是涉及到中國構成的危險。另外發言人還說，就 TikTok 而言存在中國人的危險。發言人隨後向政治網站澄清說，中情局未有計劃參加 TikTok。 塔利班當局星期四允許一架卡塔爾包機航班離開喀布爾國際機場前往多哈，這個是美國8月31日終止阿富汗軍事行動以來首個搭載撤離人員的航班飛離阿富汗。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奧爾內向一份聲明當中表示，今日美國政府促成了美國公民以及合法永久居民搭乘一架卡塔爾航空公司的包機航班從卡爾扎伊國際機場起飛，我們可以證實這一架航班已經是在卡塔爾是安全降落。多個媒體報道說，星期四的航班上面有大約200人，但是美國之音無法獨立核實這個數字。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被香港警方国安处指控为外国代理人的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和四名常委拒绝应国安处要求提交过去八年的会议记录等资料，被警方拘捕。国安处星期四晚公布正式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支联会和支联会主席李卓仁、两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而周幸彤与四名常委被控没有遵从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两宗案件星期五分别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法官应控方要求拒绝各被告保释申请，需要还押到十月底再提讯。大批民主派人士和市民到法院旁听声援各被告。周幸彤提堂前透过亲友在社交网站贴文呼吁香港人仍然有斗志不要认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警方国安处8月25号引用港区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附表5，向支联会7名常委发信指，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要求支联会在星期二，即是9月7号或者之前，交出过去8年的会议记录和与海外或者台湾政党、政治组织的金钱往来等资料。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彤同三名常委梁錦威、鄧岳君同埋徐漢光分別在星期日，即是9月5號同埋星期二召開記者會，同埋親身到警察總部向警務處處長遞交公開信，重申支聯會並非外國代理人，拒絕應警方國安處要求提供資料。本身是大律师的周幸彤质疑警方没有提出任何理据，指称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引用附表5要求支联会交出资料，是误解法律、违反自然公义的原则。警方国安处人员星期三，即是9月8号清晨，随即上门拘捕周幸彤和三名常委梁锦威、邓岳君、陈多伟，指控他们未有按国安法交出资料。大批国安处人员星期四，即是9月9号朝头早至到傍晚，分别押解梁锦威和邓岳君到支联会位于旺角的六四纪念馆和位于新界区的一个货仓搜证，带走大批证物，包括六四纪念馆的展板和文物等等。警方亦都证实星期四拘捕另一名支联会常委徐汉光，他们分别被带到多间警署扣留调查。警方国安处星期四晚公布，正式以国安法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支联会和支联会主席李卓人、两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最高刑罚可判监10年甚至终身监禁。而周幸彤与四名常委梁锦威、邓岳君、陈多伟和徐汉光，由于拒绝向警方国安处提交资料，被控没有遵从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两宗案件星期五，即是9月10号朝头早，分别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现任7名支联会常委全部被警方起诉。周幸彤透过律师传出口信，星期四晚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他听到煽动颠覆这四个字，转念一想，反而有松一口气的感觉，如尘埃落定。就来场光明正大的辩论吧，到底屠城责任该不该追究，一党专政该不该结束，而不是纠缠于外国代理人这一类指控，直接面对这些人民自发的诉求，然后看看道理在哪一边。周幸彤说，有六四的英灵在，岂敢退让，辩论正要开始。大批民主派人士和市民星期五朝头早到西九龙裁判法院排队轮候旁听席，声援7名支联会常委。职工盟总干事蒙少达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警方今次的行动是对香港公民社会一个严厉的打击。过去30年，支联会一直举办和平有序的六四烛光集会，完全没有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可能。他认为今次警方以国安法检控7名支联会常委是辱家之罪。
我哋觉得是一个对于香港公民社会一个即系好严厉嘅打击啦。咁你睇翻支联会过去即系30多年嚟佢举办嘅六四烛光晚会，都系非常和平同埋有秩序咁样进行嘅。咁亦都系即系履行紧佢哋表达同埋言论嘅自由。我哋睇唔到有任何嘅地方系觸及或者威脅到國家安全的利益的。咁今次即係即係辱家之罪，根本上是針對香港的意見人士進行一個嚴厲的打擊。
支聯會前秘書蔡耀昌接受傳媒訪問表示，他自己參與六四燭光集會多年，星期五見到相識多年的朋友上法庭，他感到十分難過。對於警方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支聯會，蔡耀昌表示感到震驚和難以接受。
我個人呢，是對於今次的起訴是感覺到 十分震驚同埋難以接受。當然案件而家著咗司法程序，而家係唔方便去進行全面嘅評論，只能夠希望法庭係可以喺嚟緊嘅案件嘅處理能夠秉著公平、公正、公開根據法治嘅原則咧，係去作出有關嘅審訊同埋判決。
記者問及支聯會同埋七名現任常委被國安法起訴，會唔會擔心日後喺香港舉辦悼念六四嘅活動，甚至傳承六四嘅歷史，都可能觸犯國安法？蔡耀昌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他相信过去一年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整个政治环境明显出现一个很大的转变，未来的活动空间难以评估。
我相信现在在香港尤其是过去一年的国安法的实施，整个的政治环境是很明显是出现一个很大的转变。咁呢度我諗好多未來到底有啲乜嘢嘅活動空間咧，而家都係難以係去真係有全面嘅評估，亦都可能當然咧係要包括睇而家係被檢控嘅案件喺嚟緊嘅一個進展甚至係判決。
50岁的香港市民关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担任支联会义工30年，星期五到法庭旁听声援七名支联会常委，是因为他1989年曾经参与过80,000人大游行等香港人支援中国八九民运的活动，32年来一直有参与支联会举办的活动。他认为支联会成立以来所做的事情都是正义和正确的，质疑今次警方的行动是试图杀鸡儆猴。
我会觉得是他试图去杀鸡儆猴，因为在支联会，即是我看新闻，支联会收到信件，国安公署给了要求他们提交文件，但是其实在香港都之前有一些民间组织都有收到类似的消息啦，他们有些就会选择交资料给他啦。但是支聯會這個做法就是，其實正正就是指出是個政府荒謬地要求民間組織遞交他們的組織，如果你覺得他們是犯罪的，應該直接指出他們的罪行，而不是說要求他們去遞交資料給你去調查他們有沒有犯法。這個只是一個強權去用歪理去強行要求民間的聲音是消滅，所以這個絕對是一個不合理的行為來的。
化名年青人的香港市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支联会七名常委以国安法被控告，他认为是反映过去的大中华路线的终结，也都反映一个政权的气度。
这个都是一个路线的终结，可以说是，可能以前大家觉得这些就是很左交或者很大中華咁樣嘅，但係如果話今時今日連咁樣嘅即係咁溫和嘅聲音都冇辦法接受嘅時候，咁即係亦都反映咗呢個政府嘅氣度啦，某程度上。
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支聯會主席李卓仁和兩名副主席何俊仁、周幸彤，星期五朝頭早首先被帶上法庭。周幸彤冇律師代表，親自應訊和親自作保釋陳詞。三人被带上被告栏之后，旁听的市民向他们欢呼和挥手。当控方读出案情之后，被问及是不是明白控罪，周幸彤表示明白，这个是一个荒谬的控罪。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到10月28日再提讯，给警方有更多的时间调查检获的电子设备等的证物，包括50个记忆棒、 iPad 和手提电脑等等，并且反对周幸彤的保释申请。周幸彤除了亲自作保释陈词，并且申请撤销保释陈词的传媒报道禁制令，但是全部被处理总裁判官、国安法指定法官罗德全否决。不过周幸彤陈词的时候，不时获得旁听的人士鼓掌，甚至有人欢呼，讲得好。 周恒彤同埋梁锦威等五名支联会常委被控没有遵从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嘅案件，法官罕有唔批准控方申请押后两个星期，星期五下昼开始答辩，五名被告全部否认控罪。法官表示，考虑司法利益、本案涉及的新法例之后，罕有这样批准豁免传媒报道限制，案件押后至到10月21日作审前复核。虽然控罪最高刑期是6个月监禁，相比其他国安法罪名低，但是指定法官仍然拒绝各被告的保释申请，五名被告需要还押候审。另外，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星期五运用权力将支联会从官方的合法注册公司名单当中剔除，较早前警方亦都已经冻结支联会220万港元的资金。周恒彤星期五朝头早出庭应讯之前，透过亲友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面对力量悬殊的局面，反抗者或者不能够全身而退，但是难道信服就能够获得护佑身边人的平安？如果是对方早已经写好了消灭自由的剧本，信服只是比他们更快更轻松地达成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警方国安处星期三证实拘捕多名香港支联会的领袖，指他们未依照警方要求提供相关资料。多位熟悉香港事务的美国专家纷纷表示，自从香港国家安全法生效之后，自由和开放的香港社会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在上个月底挥舞着国安法整肃大棒的香港政府将矛头指向每年組織天安門燭光紀念活動的香港支聯會。香港警方國安處在8月26日致函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就是支聯會，稱有合理理由相信該組織是愛國代理人，要求支聯會七位常委提供該組織成立以來所有成員以及職員的資料，提供過去七年該組織涉及美國民主基金會、華人民主書院、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私人助理馬克西門等中外組織和個人的聯絡活動的資料。警方要求提供的資料包括支聯會成員和職員的個人資料、任職時間、會議記錄以及收入和支出的明細等。警方同時強調並沒有遵守規定，將可能面臨罰款10万港元和監禁6个月。支聯會是香港著名的非政府泛民主派政治組織，在1989年5月21日在香港支持當時中國學運的全球華人大遊行中成立。支聯會每年6月4日都會在香港組織大規模的集會，紀念六四民主運動，並且悼念在六四民主運動之中犧牲的學生和市民。香港支聯會在9月5日召開記者會公開回應，表明不會按照警方要求提交資料。該組織副主席周恆彤強調，支聯會強烈否認是警方所謂懷疑的外國代理人，他批評警方隨便指控民間團體為外國代理人，然後引用實施細則要求調查，索取的資料有無限追索期。身為大律師的周恆彤還批評警方在信件之中並沒有提及任何指控理據，並沒有列明所涉的罪名，連支聯會代理哪個國家組織都說不出。他指責警方毫無理據，做法濫權不合理。支聯會在9月7日星期二期限當日向警方遞交公開信，並且再次重申不會提交資料。隨後一日，多位支聯會成員遭受到警方的逮捕，被捕的香港支聯會領袖包括副主席周恆彤、常委梁錦威、鄧岳君和陳多偉。現任華盛頓智庫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研究員的資深法律學者戴大為星期三在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 USCC 在國會舉行的聽證會上面表示，北京花了過去一兩年的時間將一種政治極端主義植入自由開放的香港。他說當他看到發生的這一切，突然發生的事，他的下巴都跌了下來，這些一切不是胡編亂造的。戴大為在聽證會上面說，當大家看到阿富汗發生的事，看到塔利班，他的意思就是某種角度來說，中國不是將宗教極端主義帶入香港，而是將一種 政府極端主義形式接入一個開放嘅社會，佢哋符合咗所有嘅專制嘅選項。戴大維又話：佢認為佢哋喺國際社會有關民主制度同專制主義嘅爭論之中，走出咗一條道路。佢認為佢哋喺香港實現咗一種專制主義嘅樣貌。戴大維曾經喺香港大學法學院同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多年，並且長期關注同參與香港公民事務。他認為香港根本問題之一是來自北京當局保留了對基本法的絕對解釋權，這一點從政權移交第一日起就不斷困擾住香港。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委員格拉斯在星期三的聽證會上面表示，中國政府繼續用無情和咄咄逼人的手段迫使香港屈服，完全無視對國際社會和香港人民的承諾。格拉斯說，過去一年最令人擔憂的發展之一就是香港政府改變了選舉的規則，要確保民主派人士永遠不能夠參選，更加不用說選立法會議員，從騷擾到監禁活動人士、關閉對政府政策持批評態度的工會、解雇教育界人士、阻止媒體發聲，所有這些都應該引起警覺。美國智庫自由之家負責中國香港和台灣事務的資深研究員達特亦都在聽證會上面說，香港沒有死，只是在國家安全法之下，那塊土地已經變得面目全非，幾乎認不到出來。他又說，在北京實施國安法之後，香港的鎮壓活動嚴重影響媒體和網絡自由。不過達特強調，雖然同樣面臨自由受到壓縮和打擊，香港的媒體和網絡空間仍然和中國大陸的情況有所不同，香港仍然有獨立媒體的存在，記者同事仍然能夠批判性地報導新聞事件，很多香港的新聞報導內容甚至在中國大陸被禁止。此外，達特還提到，香港至今只有六個網站被屏蔽，這些與中國大陸防火牆阻擋了數以千計的網站比起來，香港仍然具備相對自由的網絡空間。達特還提到，香港國安法之下除了一些例外的情況，香港大多數的內容審查是來自於香港出版商的自我審查，這點與中國政府下令進行審查的做法亦有不同。達特在聽證會上面將香港的情況搬到美國社會會出現什麼的類比呢？他比喻說，在短短一年裏面，華盛頓郵報會關閉並且刪除全部的在線業務，貝佐斯和整個報社的高管團隊以及資深工作人員都被關押。 BuzzFeed 出於擔憂被報復的恐懼而刪除了所有的評論文章，國家公共廣播電台 NPR 刪除了所有超過一年的內容，那些深受歡迎的節目對香港人來說，北京只是瓦解他們曾經自由社會，這個就是他們所面臨的掙扎對抗的現實。總部位於華盛頓的香港民主委員會創辦人朱穆文在聽證會上面感嘆說，2019年數百萬香港人連續幾個星期遊行的情景吸引了他們很多人的目光，或者他們以後再也不會在香港看到抗議遊行了，或者就能夠講明香港公民社會全亡的就是所有的公眾和平抗議徹底和突然停止。朱穆文說，國家安全法已經證實了是打擊公民社會最完美的武器，對他和很多香港人來講，公民社會是切身相關的，亦都是代代相傳的，作為香港人，這些其實是他們標注歷史流逝的方式。以上是美國之音李日華華盛頓的報導。
香港民主派佔絕對主導的現屆區議會在2019年的反修例抗爭期間選出，過去兩年，尤其在2020年6月底，中共強推的港版國安法生效之後，香港政府修例引入區議員宣誓制度，並且對外放風話會向不符宣誓資格的區議員追討薪酬，引發共有479名的區議員當中超過200人辭職。本星期港府落實區議員宣誓，剩下的211名區議員9月10日起將會分批宣誓，拒絕出席宣誓的將會喪失議員的資格。下面美國之音地區記者高峰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2021年5月，趁北京建制派主導的香港立法會通過修例，將區議員明確納入公職人員行列，必須依法宣誓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若果區議員的作為違反宣誓規定，將會被褫奪議席。時隔3個多月， 緊隨北京指揮棒的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星期二出席行政會議之前宣布，會向211名區議員致函，星期五開始分四批宣誓。林鄭月娥說，宣誓具法律約束力，區議員必須真誠莊重，若果拒絕出席會喪失議員資格，監誓人亦都會審視宣誓是不是有效，最快即日公布結果，而不被信納的宣誓會給予申述機會，再由監誓人作出判斷，有需要的時候監誓人可以徵求進一步的法律意見。被指定為監誓人的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在被媒體問到如果區議員宣誓無效是否會被追回薪酬時，徐英偉說，所有區議員酬金安排是按照酬津指引處理，通常民政事務總署會在議員喪失資格當日起立即停止發放酬金、津貼和開支償還款項，如果過不合酬津或同區議會工作無關的開支亦都不會獲還。徐英偉還說，當中如果任何人涉嫌違法，有需要當局會將個案轉介跟進。綜合政府消息，香港政府將會根據負面清單判斷區議員宣誓是不是有效，納入負面清單的行為包括曾經支持外國對香港實施制裁、參與2020年反對派初選或者借出議員辦事處作票站、簽署抗爭派立場書、揚言癱瘓當局施政，以及在公眾場合展示港獨標語。此前港府多次表示會盡快落實宣誓安排，但是就遲遲沒有時間表，褫奪議員資格的具體安排亦都不清晰，引起不少的揣測。以新津追討為例，2021年7月媒體曾經引述政府消息說，不符宣誓資格的區議員會被追討上任期一年半的薪酬，消息說相關區議員會直接收到被取消資格的信件，詳細列出喪失議員資格的原因和行為，若果在政府去信之前沒有辭職的話，將會被追討超過100万港元。後來消息人士又放風說，考慮到大批區議員辭職和立法會議員失去議席的追薪案例，設有和解機制，傾向由2021年5月起追薪，只是涉及10几万港元。在消息人士連番放風下，香港479名區議員當中，超過一半的260名區議員已經辭職。香港島四個區議會的區議員將會率先在9月10日宣誓，由於大部分區議員已經辭職，目前只是剩下25人。辭任南區區議員的民主黨主席羅建熙9月7日在記者會上批評政府的安排和傳聞有出入，政府就一直沒有澄清，他承認之前的傳聞對他辭職的決定有影響。
咁一段時間就有好多唔同嘅風聲，就係講佢又會俾封信你先啊，然之後咧又要你答下問題啊，答完問題就睇下邀唔邀請你去宣誓啊，等等等等。然之後又之後又會唔會追討一啲酬津啊等等嗰啲，嗰種嘅唔確定啦，嗰種嘅唔知佢想點啦。嗰、那個情況其實對我是有影響的，我亦都講到明，就係我係因為呢啲嘅不確定，而我希望我自己工作咧係可以有一啲確定性。
佢話民主黨區議員會自行按照個人情況決定係唔係宣誓。民主黨深水埗區議員袁海文對美國之音話：為咗履行服務選民嘅承諾，佢決定宣誓，但係佢譴責一連串嘅放風行為。他認為政府沒有公開說明，應該是責無旁貸。
那個放假風的問題，我覺得政府是有很大的責任，也都是很卑鄙。那個法例在5月的時候通過，7月就容讓一些風聲，甚至自己去放，或者容讓這些風聲不斷發酵，就著追薪，或者整個處理宣誓的過程跟個法例或者昨天公布的根本是完全不同。之前的講法就是說會先給信先叫解釋，之後先再一次過做那個宣誓，監誓員也都是沒有那個權力去決定誰宣誓誰不宣誓，但是政府就一路容讓這些風聲不斷發酵，又不會是去講清楚那個處理。
因民主派为立法会选举举行初选涉嫌违反国安法，正获准保释的湾仔区议会主席杨雪莹和南区区议员彭卓琪都获得邀请宣誓。根据区议员收到的宣誓仪式邀请函，附上三款不同的誓言，包括宗教式誓言，区议员要回复会用哪一款和哪种语言宣誓，宣誓须知指明区议员必须准时出席，不得携带主办单位认为可能影响仪式进行的物品，包括扩音器、雨伞、头盔、防毒面具、旗帜或者横额等。穿着亦都有要求，衣服上不可展示政治标志、口号等，有商业性质广告亦都不允许，短裤、背心、运动装亦都不可以。南区区议会副主席司马文是唯一一名以英文为母语的区议员，他向香港24小时电视新闻 Now 新闻表示自己会宣誓。
I think it's unnecessary, because we've made our commitments when we signed up for the
election already. But I've read the oath, and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oath that I disagree with. But he has read the oath, and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oath that I disagree with. All contents are what he's been doing. He will obey the Basic Law, obey the law, and obey the law. So he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向美国之音分析话，有理由相信在区议员宣誓问题上，港府是故意放风。
我相信是故意这样做的了。那你现在呢，已经有很多这样子的。
郑宇石话，他相信港府是故意这样做的。现在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透过放风，透过亲北京媒体的信息，透过亲北京统一战线人士的谈话，对所谓民主派政党和议员施加压力，亦即是说这个所谓吹风其实是政府手上有一把刀，这把刀可以用可以不用，如果很多人已经辞职，这把刀就可以不用。他相信港府透过宣誓大规模褫夺区议员资格的可能性不大。
也因为呢，所谓触犯了红线的区议员呢，已经是大部分。
郑宇石说，之所以可能性不大，是因为所谓触犯红线的区议员大部分已经辞职，最主要的考虑是当局期望有所谓温和的民主派，尤其是民主党，容许他们去参加即将举行的立法会选举。2019年的香港区议会选举在反修例风波持续影响下，投票率超过 70%， 创历史新高，超过294万人投票，民主派大胜，取得八成半的380几个议席。在全港18个区议会当中，民主派在其中的17个取得压倒优势。随后两年，香港政局出现剧变，学者郑宇石相信北京将会重新评估区议会的作用。
基本上的考量呢，当然就是能不能呢掌握所有机会。
郑宇石估计，基本的考虑就是亲北京阵营能不能够掌握区议会的多数，不能够俾民主运动和民主派政党在区议会发挥有力的制衡作用。虽然有200几个民主派区议员辞了职，但是因为上次区议会选举，亲北京阵营的席位的确太少，很多区议会依然不能够掌握优势，立法会的选举制度已经是所谓完善了，区议会的组成方法当然也都有可能改变。为了刺激经济，近期香港政府推出消费券计划，合资格的香港市民在成功登记后，每人可以获得5000港元电子消费券。由于主要采取电子登记形式，不少长者遇到困难。澳门大学政府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余永日对美国之音说，亲北京阵营的区议员似乎并没有把握这次机会。
即係如果建制派係想重奪翻呢個區議會嘅，尤其就係應該好著力去提供呢方面嘅服務，包括幫一啲老人家或者有需要人士咧去申請呢個消費券嘅。咁但係你見唔到建制派咧好大力咁樣去宣傳或者係幫助一啲有需要人去申請呢個消費券，可能某個程度用緊躺平呢個處理手法咧。躺平即係其實基本上係你唔做嘢咯，基本就係我哋簡單即係咩都唔做。而呢個亦都係一個所謂政治上一個好大嘅市場嚇，對建制派嚟講，我睇唔到點解建制派冇人好大力咁樣去支援提供呢方面嘅服務。
余永日認為香港原有嘅政治體制已經瓦解，區議會嘅存在價值亦都今非昔比。
區議會在立法會的功能組別裏面呢就是沒有了的，就是在個選委裏面呢區議會都是沒有了。我估計一個很重要的息路呢就是都不需要區議會，長遠來講因為個選舉制度裏面都不會有區議會了，似乎他不是要想要由這個所謂愛國愛港的人士呢去主導回那個區議會咯，而甚至乎他可能都不會再想著重奪回個區議會而是放棄了區議會。但政府亦都冇就區議員嗰個出缺嘅問題進行補短咧，嚟講其實咧，冚唪唥政府都唔諗住要讓區議會有一個比較重要啲嘅角色咧，喺嗰個政制裏邊，甚至乎係咪將來已經唔會再有區議會咧？
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道。
中国社交媒体新浪微博的网络的监督员是滥用权力发布虚假信息，不单止引起网民强烈反弹，更加引火烧身，被新浪开除并且永久禁言。有媒体观察人士说，中共党国体制下的滥权已经发挥到极致，一个小小的监督员就有网络的生杀大权，这种公权力不受法律约制，私权得不到法律保护的现状，在当局持续加大网络监控的力度的大环境下，网民言论自由的空间越来越受到压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报道。
新浪微博是中国最热门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这个平台的一名网络监督员八月底投诉一个账号博主捏造故事，污蔑中国疫苗对国家造成不利影响，导致他的账号被封。然而令这名网络监督员始料不及的就是，在该个博主披露事实真相之后，事态发生是反转。这名监督员自己是因为在投诉该名博主过程当中发布虚假信息，被微博官网是清退并且是永久是禁言。8月24号博主涛毛酱酱在他的微博账号发布了一条贴文，表示他的妈妈3月26号打的北京生物第一针，3月31号指癫药物性皮疹，6月30号过世。不过这一则的缅怀去世母亲的贴文，他是遭到微博官方认证的网络监督员归浩翔的投诉，使到是账号8月26号被封。归浩翔的26号发文称，法律不会让你随随便便拿一个藉口来污蔑国家，疫苗有没有问题就苦心自问。该个账号博主涉嫌捏造故事博取热度同情来进行非法诈骗，并且对国家造成不利影响，已经是被拘留，已经对他的账号封号处理。该号从甚至话警方查询到该个博主的母亲现时正在是正常上班。在账号被封事实被肆意歪曲，他有无法披露事实真相的情况之下，账账是不得不注册是账账630的小号来反驳。账账的630发文称，本来不想公布死亡证明，为了是证实他是发了文章，后边是还附加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以及是遗体火化证明。归浩翔假冒李禄之名，大行李鬼之物，以假打真的任意妄为，向了解事情经过真相的网民当中引发了强烈反弹。有网民质疑微博监督员居然有对私人言论的解读权，一言不合就扣帽子，这个不是红卫兵吗？亦都有网民说拿不到那几百元的薪酬就开始诬告网友诈骗。还有网民声称归浩翔就好像明朝的特权监察机构东西厂的太监，负责搜集舆情派锦衣卫去捉人。 该号长线丸的发酵引起了新浪微博官方的关注，在查证之后，新浪微博官方认定该号长持续发布虚假信息，扰乱传播秩序，严重损害了微博监督员的集体声誉。依据微博社区公约、微博监督员工作条例的相关规定，在8月27日对该人进行了清退，并且永久禁言。不过微博官方的声明在明确是监督员未有处置的任何账号权限的同时，仍然是坚持之前对账号作出的封号决定，指出经过查实，因为该个账号之前发布时政有害信息，被站方依法依规是处理，并非是监督员投诉处理。有网络观察人士指出，在中国当局日益钳制民众言论自由、收紧对互联网社交平台监控的时候，龟号长的在他的账号以及在评论当中发布未经证实的不当言论，误导其他的用户的行为，凸显出中共政体之下，无论官职上至正国级，下至地方官员，甚至就好似仅仅有嘅微不足道一点小权力嘅网络监督员，都会一招权在手，便把令行来。旅居澳大利亚嘅资深中国问题学者、政治学博士邱岳手话：，龟号长嘅滥权投诉、张张发表嘅正常言论，凸显中国公权严重咁侵入私权。
公权力它经常越位入侵私人空间，这是一种啊党国体制下的一种常态。
有恶手啊，公权力
另一方面
入侵私人空间、私人权利，呢个系党国体制下嘅一种常态。另一方面，由于公权力系一种绝对嘅权力，可以控制任何一切嘅权力，呢、这个就造成咗任何嘅级别。哪怕是一个网络监督员，他手里面有的权力，哪怕是一丁点的权力，都可以发挥到极致，可以任意决定你网上账号的生死。邱岳手说，这种党国权力大于一切的体制，助长了权力的越位，私人的权力分分钟钟都处在被割喉的状态，朝不保夕。今天你的账号仍然存在，可能明天的账号就被封。他说这个显示中国私人的权利完全是没有得到法治的保障，公权力没有受到法律的限制，两者互为因果，造成目前的言论空间非常之狭小、困迫的状态。旅居美国加州、政论家以及独立学者吴作来对美国之音表示，网络监督员的权力类似网站平台的城管，可以将他们的主观认为是不顺眼的内容，虽然是事实，亦都能够上升到政治问题。龟号长对账号的投诉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例。
一旦上升到政治高度之后，他就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处理了，他就不是一种常规的方式，常规的方式就是讲道理、讲事实。他一旦把这个事情列为政治性的东西，就是你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吴作来
表示，他们一旦是上升到政治的角度、高度，就按另外一种方式来处理，而不再按道理、讲事实的常规方式处理。他们有一旦将有关的言论列为政治性的东西，比如是疫情期间，如果或疫苗的问题，国家在防疫不力，虽然你讲的是事实，就好像湖北李文亮医生遭遇的一样，被训诫或者被开除，如果是一般的网民，就可能直接被捉到派出所审问、拘留或者罚款。中共的体制就是这样，这个跟某个人的关系不大，这个是一种体制所产生的恶劣的事。新浪微博在2017年9月开始实行监督员制度，以强化对网民的监督，净化微博社区环境，处置微博上面的涉黄、违法以及有害的信息。目前新浪微博据说在中国各地招聘了2000名的监督员，专门负责对微博平台上面的涉黄、违法内容或者有害信息进行投诉，并且经过微博管理员审核之后，由网站统一进行处理。有资料显示，仅仅是2019年新浪微博监督员有效投诉了涉黄、低俗、违法有害信息4457万条，正确率是 99% 以上。中国新媒体时代财经采访的一名监督员说，他平均每个月举报20万的涉黄信息，一年获得的奖励包括4部的 iPhone 以及2个的 iPad。 新浪微博監督員工作條例對監督員作出的賞罰規定，每位監督員每個月有效投訴不少於200條，而且正確率在 98% 以上，凡完成投訴200條以上的發放200元網費的補貼，對每月有效投訴量排名前30，而且是正確率達 99% 以上者發放現金獎勵。年中考核排名靠前的微博監督員獲得的年终奖励对连续两个月考核不达标暂方进行清退。有网友提供的网上截屏显示，龟浩祥5月2号曾经发帖说，4月份业绩真是丢人现眼，4月店里面太忙，都将这些是传了给忘记了。有网友真是质疑龟浩祥8月底以未经证实的不当言论是投诉博主账账，是否跟他为了是冲业绩不择手段发布虚假信息有着直接的关系。独立学者吴俊来认为，金钱的诱惑至少是驱使到龟浩祥胆大妄为、信口雌黄、恶意重伤账账的主要原因之一。吴作来话，2011年中国北京等地爆发了茉莉花革命，他因为在网上发表了所谓的敏感言论被朝阳警方拘审，并且受到威胁。他说当时他是了解到警察捉一个人就会有工作业绩的积分和奖金，也是升职挂钩。
他每个月他有积分的，他抓一个人有积分的，放掉了浪费三分，他花了力气浪费三分了。他这样一个有一个造恶的一个机制，他既有这样造恶的机制，然后呢舆论反应出来
表示他捉一个人是有积分的，放一个被捉的人就浪费三分，他有这样的一个造恶的机制，他们既然有这样的机制，然后舆论反应出来或者出了什么的事，他们又将它变成为个人行为而不是这种机制或者单位所造成。吴作来表示，龟浩祥既是这种机制当中的作恶者，亦都是这种机制的牺牲品，他被新浪微博清退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中国浙江的网络作家展内仲说，网络监督员的举报投诉的权力，特别是有些的监督员发布虚假信息，它的后果非常之可怕，能够决定网民账号的生死，这个就是跟文革时期的高物人是一样，哪一个讲一句当局不忠的话、不敬的说话，其他人就告发，上边就开始捉人。
今天的这些网络的监督员其实也是一种告密，他们就是 有的是捕风捉影，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但是为什么
网络监督员其实也都是一种的告密，也都是捕风捉影，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的。新浪雇佣的监督员就是鼓励群众告群众。展内仲表示，龟浩祥无中生有，扰言惑众，造成恶劣的影响，理应根据有关治安管制条例或者相关的法律法办，但是新浪微博只是将他是炒了，是甩了这个的窝而已。新浪不惜耗资雇佣网络监督员，退出监督员的制度，亦都是迫于中国当局的压力。2017年9月，北京网信办依据网络安全法，就新浪微博对其用户发布传播的淫滋色情信息、宣扬民族仇恨信息以及相关的评论信息，未尽到管理义务，作出最高罚款的处罚决定。独立学者吴作来表示，社交媒体平台是被逼无奈，逼不得已实行网络监督员制度。他说，享受握利剑的中国网信办的威逼之下，这些社交媒体平台网站若然不能够不折不扣地执行网信办的指示，稍有不慎，轻则公司负责人被约谈警告限期整改，重则被产品下架或遭罚巨款。
中国的这个上面的这个国安呐和有关部门也肆意的对他们进行罚，或者把他们的老总直接拿过去审问，就撬竹杠子。中
内表示，中国
嘅
有关部门亦都随意咁对佢哋进行罚款，或者将佢哋嘅老总叫过去审问，敲下竹杠，所以佢哋亦都受唔到，咁样点算咧？所以就设置咗一啲嘅特殊人员嚟实现自我清理，减少所谓嘅负面信息或者不利于党国嘅信息。惹怒了某个领导，他们就要承担很大的责任，所以设置了这些一些人员，也都是逼不得已，大家都是在自保。 根據中國網信辦的統計，中國網信系統2020年加大了網絡的執法力度，全年約談網站4282家，對4551家的網站給予了警告，暫停更新網站1994家，取消違法網站許可或者備案，關閉違法網站18489家。今年的5月8日，在國新辦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中國網信辦副主任盛榮華表示，2021年的網絡清朗行動是一種壓制緊執的網站平台的主體責任，對違法違規的平台企業強化的約談機制，加大特別是經濟處罰機制，以及是內部和社會公開通報的機制。政治學博士邱岳愁說，中國的社交媒體平台都必須要按照當局的要求部署大量的監督員，在重大政治事件，譬如是百年黨慶、國慶、黨代表大會或者是兩會期間，都會更加嚴控網絡平台上面的各種言論，而各個網絡平台的監督員為了配合當局新的要求，會更加賣力、更加積極進行監管。
认为呢，就是说他不控制言论是就不是共产党，他绝对就是要以自己一家独，就是
全都是我的一个论调跟中央保持。所以现在这些全国上下都必须要跟中央保持一致，今后舆论空间是会越来越少，发言的自由度亦都会进一步下降，会进一步开倒车。媒体工作人士展爱中话，網站平台有時亦都係迫不得已，必須要按照當局嘅政治意願以及係要求行事。比如當局話要整頓財經自媒體，網站平台就要對嗰啲嘅經常批評政府嘅財經制度、金融制度、物價上漲等嘅自媒係大 V 進行封號。佢預計網站平台未來勢必要更加係屈從於當局嘅壓力，招聘更多嘅監督員，再進一步加大審查嘅力度。獨立學者吳作來就預期，在中國當局持續不斷加大對互聯網管控之下，網絡平台上的言論自由將會進一步受到限制。不過他指出，具有創新性的網民說會轉彎抹角的，隱晦地表達他們真實的想法，或者那一天網友會寫出新甲骨文，令當局的監管部門一籌莫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楊明華盛頓報導。
美国的研究人员星期三说，社交媒体上一场支持中国政府利益的影响力活动已经扩展到至少七种语言和多种的平台，他甚至试图动员人参加在美国的抗议活动。他们认为虽然这种行动目前影响有限，但这个表明这场运动背后的行为者已经显著地扩大了他们的网络足迹，而且可能开始探索更加直接的影响方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國的網絡安全公司火眼星期三在一份報告中說，自從它旗下的麥迪安威脅情報2019年6月首次向客戶報告了推特面書和 YouTube 上出現了由幾百個不真實的帳戶所組成的，主要目的是要詆毀香港的民主抗議活動的一個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網絡以來，這項努力已經擴大到它的使命，從美國的三大社交媒體平台擴展到世界各地幾十個網站的幾千個用戶。自2019年年中開始跟蹤這項行動以來，我們觀察到它的策略發生多次變化，其中很多已經在其他地方公開報導過，包括使用人工生成的照片用於帳戶的個人資料圖片，以及宣傳各種各樣與時事有關的敘述主題，包括與新冠病毒大流行相關的多種敘事，批評中國意見人士郭文貴及其盟友的敘事，以及與美國國內政治有關的敘事。這份報告是這樣寫的，關於新冠的虛假信息一直是這場虛假信息運動的一個主要焦點，例如俄羅斯、德國、西班牙和其他語言的社交網站和其他網站上的帳戶都聲稱新冠病毒在中國之前出現在美國，而且它是美國軍方開發出來的。多個俄語帳戶使用的相同的措辭，美國德特里克堡是新冠的源頭，德特里克堡是美國陸軍在馬里蘭州的一個設施。研究人員表示，除了宣傳有關該病毒的虛假信息之外，這個團體的優先任務還包括了批評逃亡美國的中國富商郭文貴及其盟友、特朗普總統的前策略師 班农以及利用大家对反亚裔种族主义的担忧。研究人员说，这个网络活动的其他演变还未有被广泛报道，即它的活动范围就所使用的语言和平台而言，远比以前理解的要更加广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